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尽管美国已经在全国展开新冠疫苗接种，但后勤保障问题及医疗机构的超负荷运作使得到疫苗投放进程尚未达到预期。对此，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弗契医生表示，需要为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提供更多的资源。而另一方面，全美国多个地方亦都在努力加快疫苗接种。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说，将会在1月份为100万名的市民完成接种。在密歇根州，大众将体育场临时改造成疫苗接种点，来到满足接种时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进入了2021年，美国的新冠病例总数已经突破2000万，死亡人数亦都超过了35万，疫情严峻程度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有专家预计，由于圣诞节和新年期间的聚集活动，疫情在近期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尽管美国已经在全国展开了接种疫苗，目前接种人数已经超过280万，但疫苗投放进度仍然未达到预期。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报告，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万剂疫苗投放到全美国各个州，但后勤保障的问题及医疗机构的超负荷运作延迟了疫苗接种的进程。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即将就两个关键性的参议院席位举行决选，而有关该州处理上个月总统大选的各种煽动性指控仍然甚嚣尘上。据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关于选举舞弊的言论已经濒临危险程度，为1月5号的决选蒙上阴影。抗议者继续表示，特朗普才是11月份总统大选的真正赢家，这个亦都是总统特朗普自己一再提出的主张。他说，只要转一转个掣，换一个芯片，你按掣投给特朗普的票就会走到去拜登名下，那算是什么的系统呢？但这些和其他都没有根据的舞弊指控已经被两党选务人员和几乎所有的观察员驳回，因为他们未有看到选票作弊的证据。12月23号辞去司法部长职务的威廉巴尔亦都没有发现普遍舞弊的证据。一名政治学者的观点更为明确，伊朗外长扎里夫在当地时间1月2号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堕入以色列的陷阱。扎里夫当日在推特发文称，来自伊拉克的新情报显示以色列特工计划袭击美国人，给予即将离任的特朗普一个虚假的宣战理由。他警告特朗普不要上当。扎里夫是在美国在伊拉克的无人机袭击中击毙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周年纪念日发出这个警告的。2020年1月3号，美军静音无人机发射激光制导地狱火导弹，在巴格达机场轰炸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车队，将他击毙。伊朗政府当时发誓会报复美国对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中国经过修改的国防法1月1号正式生效，新修订的中国国防法首次将分裂和保护发展利益作为动员部署军队和预备役部队的理由添加到立法里面。其中发展利益这四个字在新修订的国防法中频繁出现，引起外界关注。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发展利益四个字在这部新修订的法律中一共出现了4次，反映出中国国防张力的扩充以及对外战略姿态的巨大转变。发展利益在该法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总则第二条，亦即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和分裂，保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中国计划在流经印度和孟加拉的一条主要河流上建造超级大坝，此计划极有可能在和新德里之间的一连串引爆点中成为最新一个。中国的超级大坝计划亦都引起孟加拉的担忧，因为孟加拉非常依赖该河流供应淡水。中国电力建设总公司在11月份宣布了这项位于雅鲁藏布江，亦即印度所称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的巨型水坝计划，该工程目前尚未开工。 印度分析人士提出了几个担忧，他们担心该大坝可能会引起山洪暴发和造成缺水。安全专家则表示，在印中两国高度军事化的边界附近建造大坝，一旦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有争议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加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两名十二港人按相关人权律师而被当局吊销执照，关注组谴责中国当局打压。受香港各界以至国际关注的十二港人案，上个礼拜三在深圳盐田法院判决两名受十二港人家属委托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及任全牛星期一向传媒透露，他们的律师执照而被当局吊销，将会举行听证会。十二港人关注组发声明谴责中国当局打压卢思伟及任全牛律师，认为吊销执照的决定在十二港人案审结之后即发出，明显是针对两位律师感冒当局不讳，坚持捍卫十二港人基本权利，施以惩罚，断其生计。协助十二港人的支联会副主席周恨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两名律师被吊销执照，相信
十二名去年八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的香港青年，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关押超过四个月，其中十名十八岁以上的成年港人分别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和涉嫌偷越边境罪，上个星期三即是十二月三十号在深圳盐田法院被判入狱七个月至到三年。两名未成年港人不获起诉，当日移交香港警方。十二港人案判决之后，两名受家属委托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和任全牛星期一即是一月四号向传媒透露，他们先后在上个星期四即是十二月三十一号同埋星期一收到当局通知，已处理一宗2018年的案件涉嫌违规和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当言论为由，打算吊销他们的律师执照，将会举行听证会。卢思伟星期一晚就四川省司法厅打算吊销他的律师执业证发声明表示，星期一朝头早收到四川省司法厅工作人员的通知，要调查他的不当言论。其后律师事务所行政人员电话告知，有四川省司法厅人员送达行政处罚的权利告知书，四川省司法厅以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当言论为由，打算吊销他的律师执业证。卢思伟表示，星期一下午他回到屋企，发现当局居然在他的屋企门口贴上同样内容的告知书。与此同时，他的微信亦都在星期一中午被封杀，没有办法发出任何资讯。卢思伟表示，他震惊之余发表严正声明，他将会在法定期限内就此向四川省司法厅提出听证要求。该厅在没有立案的情况下，竟然直接作出了打算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决定，相关人员涉嫌滥用职权。声明表示，卢思伟自从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格尽职守，从来未有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四川省司法厅对他打算进行的处罚是莫名其妙的打压和迫害，他保留一切控告和投诉的权利。卢思伟呼吁四川省司法厅立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构建律师与司法行政部门的和谐关系，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十二港人关注组星期一下午发声明谴责中国当局打压卢思伟和任全牛律师，认为吊销执照的决定在十二港人案件审结之后即刻发出，明显是针对两位律师感冒当局不讳，坚持捍卫十二港人基本权利，施以惩罚，断其生计。 聲明表示，十二港人家屬再次感謝盧思偉、任全牛和一眾中國人權律師面對來自市、省以至中國國家級的政治壓力，仍然義無反顧接受家屬委託，接下十二港人這個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在深圳市和鹽田各部門諸多不合理刁難之下，仍然鍥而不捨向當局爭取維護十二港人權益，秉持專業和操守曝光案件的黑幕。聲明表示，案件從曝光至今，家屬堅持委託盧思偉、任全牛和一眾獨立於中國當局的律師代表，但是深圳市和鹽田當局從來未承認家屬委託律師的辯護資格，務求令十二港人案件的法律程序牢牢掌控在中國當局的鼓掌之中。聲明又表示，盧思偉和任全牛律師和其他人權律師在十二港人案件中的各項要求、行動都符合家屬的意願，亦都合乎法律要求，比起政治凌駕一切的中國當局，一眾人權律師的所為才是真正符合法治的真意。聲明表示，當局打算借盧思偉和任全牛律師殺雞儆猴，恐嚇其他中國人權律師不要再參與政治敏感案件，訴稱中國當局以中國式司法整治異見者的任何障礙。聲明表示，對於其他仗義協助十二港人的中國律師和盧思偉、任全牛本人，會不會因為這件案件遭受當局進一步的打壓，家屬深感憂慮，正如十二港人案一樣，外界越關注，對受壓二人的人身安全保障亦都越強。關注組呼籲香港人勿忘一眾中國人權律師在十二港人送終、家屬無助之時仗義施援的無私付出，持續關注後續發展和其後的聽證，並且予以聲援。協助十二港人案本身是大律師的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相信盧思偉和任全牛兩名律師被當局吊銷執照已經是成為定局，所謂聽證會只是走過場，而在十二港人案判決之後，當局隨即有這樣的行動，他認為是要製造寒蟬效應，實質上是政治打壓的行動，他們會關注事態發展並且發起聲援行動。
如果大家看得通這個是一個政治的吊銷，那就不會了，即都是走過場的、但不等於我們，但當然都要繼續去譴責他現在已經政治打壓的行為了。很明顯啦，就擺明跟你說、就是因為你接到這宗案，我現在就來報復你，咁你以後啲律師仲更夠膽接啲類似咁敏感嘅案啦。
周幸彤表示，被吊銷律師執照嘅人士或者可以從事其他同法律嘅相關工作，例如文書處理，但係佢認為因為敏感案件被吊銷執照嘅律師好難有其他公司願意聘請，估計生計將會係大受影響。
係咯，你個問題係邊個夠膽請你啊？其實好多我哋嘅意見人士好，或者人權或者前嘅人權律師好，邊個即係所謂正當做生意嘅機構夠膽請你呢啲被當局抌咗印話係不受歡迎人物嘅人啊？係依個問題啊嘛。
記者問及2015年709大抓捕之後，大批中國維權律師被當局拘捕同埋吊銷執照，呢一啲被吊銷執照嘅維權律師往後嘅生涯有乜嘢影響？周幸彤表示，各人嘅生涯有唔同嘅發展，好難一概而論，有啲要擺地攤為生，亦都有流亡海外。
咁每個人有唔同嘅環境同埋所謂掙扎求存嘅方法，有啲好啲，有啲冇咁好，好難一概而論。咁但係都相對困難咯。就始終你即係做咗咁多年嘅律師，咁可能呢個就係你維生嘅一個你所依賴嘅技能，你完全都唔用得。咁可能你有啲搞到真係冇嘢做，可能要去擺下地攤啊，有啲搞到要去流亡啊，各種各樣嘅情況啦。
周幸彤批评十二港人案反映中国当局完全不顾国际声誉， 被吊销执照的卢思伟和任全牛一直没有被当局承认过是相关当事人的代表律师，亦都一直没有见过当事人，都要被吊销执照。他认为中国当局已经撕破面皮。
我觉得那样都不要声誉了，这样做法就是整件案很明显由头到尾的黑箱作业，当事人见不到，和家人沟通不到，律师见不到，案件见不到，连判决书他都不敢拎出来。即是你叫人怎样对他的司法制度有任何的有丁多的信任，是不可能有。现在连律师都要，即是连啲不是案的律师，这几个律师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是案里面的律师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资格都要被吊销。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撕破面在这件事上。
周幸彤表示，被判监七个月的八名港人还有三个月左右的刑期，应该会继续在深圳盐田看守所服刑。另外两名被判入狱三年和两年的邓启贤和乔影瑜，相信会被移送其他监狱服刑，不过目前未有进一步消息。曾经担任电视台中国组记者的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当局怎样对待十二港人案当中家属委托的律师和整个审讯过程不够公开和透明，他相信都会影响香港人对中国的法治信心打了折扣。
怎样是在未审的时候已经有定结论啦，等等的这些做法，大家是会对内地的法治呢，我相信是个信心是打了折扣的。正如我之前所说，他单纯以案论案呢已经够了判的了，他可以做到自己的目的的了。而那个案的判决呢，他们上面亦都冇去到最盡啦，可以話中間落墨咁樣。咁呢啲位置就即係唔需要話用一個好即係超過法治嘅手法去安排嘅，咁樣只會係令到大家看在眼裏嘅啫。
卢思伟律师表示，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相信是他多年来办理人权案件累积的结果，但是十二港人案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无怨无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冷战一词几乎充斥着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总统馈赠比当选总统拜登的一大政治遗产就是和中国的新冷战。不过美国两位著名的美中关系学者在新年前夕发表文章说，美中对抗不会走向类似美苏的冷战，不过他们担心美中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可能会令到两国紧张状态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知名学者约瑟夫奈在12月30号华尔街日报表示，用冷战比喻目前的美中关系具有误导性，他对冷战的定义是除却了热战之外的激烈竞争。在冷战当中，苏联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以及是意识形态威胁，两国几乎是没有经济或者是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约瑟夫奈认为现时的美中对抗并非如此。约瑟夫说，中国毫无疑问是美国的对手，但是和前苏联不同，中国不是美国真正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者。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输出的威胁，很少有人走上街头来支持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而是受到了中国可以操控的经济以及政治相互依存的混合制度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而不是美国视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另外，美国每年和中国的贸易额是达到50,000亿美元，更加不要说旅游等各种的社会交流。中国已经学会了利用市场的创造力为专制的共产党所用，而这一点是苏联无法企及。约瑟夫奈强调说，不能够将美中对抗完全归结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他说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邓小平温和的韬光养晦的政策，他们变得更加强势，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并且在经济上胁迫澳大利亚。在贸易方面，中国通过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以及强制知识产权转移竞争，是环境向中国倾斜等等。约瑟夫内认为这些问题将会继续成为拜登议程的一部分。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12月28号在时代杂志发表文章说，不理是从短期的地缘政治竞争还是长期的生存挑战来讲，没有哪一个国家好像中国这样给予美国带来真正的威胁，但是美中之间不会走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他给出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世界各国会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对冲，而不是彻底倒向某一方。布雷默中提到，美中对抗和旧冷战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远不及美国，而且看上来亦都不会在短期内挑战美国的全球军事霸主地位。当然在亚洲是另外一回事。旧的冷战当中，苏联从来都不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但是它是一个军事竞争对手。约瑟夫内和布雷默都认为，美中之间依然相互依存，美中有很多跨国问题上面依然需要合作。约瑟夫内说，认为他们可以将经济和中国完全脱轨，而又不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这个是错误的。他说，从相互依存方面来讲，例如是气候变化以及流行病、物理学以及生物学定律，使到脱欧不太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跨国问题。布雷默的观点亦都类似，他说，为了双方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都需要合作，合不扩散，宏观经济稳定、气候变化以及当前的新冠疫情等是主要的问题。两国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几十年以来建立的投资以及关系有助于这种的合作，虽然近年来这些的关系受到了巨大的考验。他说，美中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二十世纪中叶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对于美国以及苏联来讲，唯一真正的共同利益是避免核战争导致的相互毁灭，而中国一直是当前世界秩序的巨大经济受益者。北京无意颠覆全球秩序，只是想在全球秩序当中划出更多的空间来迎合自己的主要利益。布雷默仲认为，两国之间的政策亦都限制了冷战爆发的可能性。他说，考虑到两国的实际目标，进入真正的冷战将会是巨大的战略失误，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他说，美国并不打算扩张自己的国际舞台，实际上还有所收缩，这个是和发动对中国冷战的结果背道而驰。同时中国的经济崛起使到他们在国内，譬如是企业的债务增加，以及伴随着制造业自动化水平提高的人力成本增加和人工生产率的降低，以及是在国际上譬如是大量投资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都存在着一些关键的弱点。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中国想和美国打冷战，能否做到亦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布雷默认为，美中两国未来在广泛的领域当中或多或少地竞争，甚至是在某些领域合作，双方最好的希望是不安的和平。两位学者都认为，美中之间的技术脱欧仍将会继续，而且亦都是应该。约瑟夫内话，特朗普总统同时向美国的盟友以及中国加征关税，可能显得有点笨拙，但是他采取措施限制华为真是非常之正确，因为华为的 5G 网络确实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说，美国未来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必须要包括建立以及是捍卫和自由相关的技术标准以及价值。布雷默预测亦都预说，两国之间基本的技术脱欧亦都将会继续不去，两国在这一方面的合作的空间将会更少。两位学者都认为，如果没有管控的机制，两国之间甚至存在着热战的可能。约瑟夫内说，如果中国认为可以通过封锁或者占领一个近海岛屿来胁迫台湾，或者是发生船只和飞机的相撞事故而导致人员的伤亡，这样之前所有的赌注都没用。 如果美國通過凍結中國資產或者是援引與敵國貿易法來應付，這樣世界可能很快滑向了一場真正的冷戰，甚至是一場熱戰。若實庫內說，拜登政府需要制定應對中國挑戰的廣泛戰略，當中必須要包括避免事故、危機管理以及持續的高層溝通的流程，否則可能對中國、美國以及世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布雷默認為，美中之間在香港、台灣、南中國海以及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上面的分歧，都有可能成為中國和拜登政府以及是未來美國政府之間的閃點，一方或者是另外一方的失誤會導致實際的升級，在某些情況之下甚至會出現暴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在新年医治的上个礼拜五一月一号发表报告，说全球目前已经有共8350万宗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有180万人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的报告，美国仍然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感染人数已经是达到了27149人，死亡人数是346408人。约翰霍普金斯的报告仲指出，印度有1020万的案例，有148000多人死亡，而巴西则是有760万宗的感染，近195000人死亡。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有42人已经是为他们接种的是冠状病毒的疫苗，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接受注射的其实是所谓的实验性丹克隆抗体疗法的针剂。西弗吉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星期四表示，他们已经和或者是正在以及是所有接受该个针剂注射的对象联系。国民警卫队表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接受注射试验的针剂的人处于任何伤害的危险当中。西弗吉尼亚国民警卫队副指挥官詹姆斯·霍耶少将将一份的声明当中表示，当他们得知发生情况之后，他们是立即予以纠正，重新审查加强疫苗配发作业的规程，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根据报道，这42个人接受的是再生源公司抗体产品，而不是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西弗吉尼亚州新冠病毒疫苗情管制的最高长官马什博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该个产品和特朗普总统被感染的时候所施打的产品是相同。西弗吉尼亚国民警卫队表示，接受错误治疗的人将会被优先给予疫苗接种。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泰国在过去的星期五通报了279宗新的新冠状病毒的病例之后，总共有7个省的跳蚤市场以及是娱乐场所已经关闭，餐厅只是允许为客人准备外卖。世界卫生组织则是在星期四批准了辉瑞以及 BioNTech 冠状病毒的疫苗用于紧急用途，此举目的是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获得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这一套紧急使用审核程序，是为了帮助那些本身国家没有监管规程的国家批准疫苗，从而为这些国家施打疫苗扫清障碍。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获取是计划负责人西蒙表示，这个是确保在全球各国都能够获得疫苗非常之积极的一步，但是疫苗在运输的过程当中需要保持摄氏零下70的摄氏度，超低温，这个对发展中国家的运输以及储存是设备构成了挑战。由世界卫生组织主持的旨在购买以及向较贫穷国家分发疫苗的计划，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承诺要提供20亿剂的疫苗。世卫组织目前亦都在度同辉瑞以及 BioNTech 的讨论购买疫苗事宜。辉瑞的双剂疫苗在两轮的注射之后能够达到 95% 的有效率。而另外一种由中国制药商是研发的新冠疫苗，即是在星期四首次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宣布有条件批准由国药集团控股的子公司 中国生物北京公司所研制的疫苗。国药集团表示，该疫苗在一项最后一期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当中，对冠状病毒的有效率为 79.3%。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日之后是批准了该个疫苗。然而，外界专家对国药集团所宣布的疫苗有效率提出质疑，因为国药集团并未有提供可以被独立验证的必要数据。而最新批准的疫苗是中国各厂家所开发的五种疫苗之一。这些疫苗虽然仍然在进行第三期的试验，但是根据紧急使用计划已经是被批准使用。自七月以来，中国已经对基础工作从事人员以及被认为是高危感染的人群进行了450万剂的接种，其中自12月中旬以来已经是接种了300万人。国药疫苗和其他的新冠病毒的疫苗正即将是获得世界各国政府的批准。英国医疗监管机构在星期三宣布以紧急批准由英国以及瑞典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以及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新冠病毒疫苗。阿斯利康牛津疫苗的晚期临床试验表明，它对新冠病毒的有效率是为 70%， 接种双剂疫苗施打的对象当中测得是有 62% 的有效率，但是对较少的亚组进行的测试显示，在施打全剂量后数个星期再次施打半剂量，该个疫苗的有效性是 90%。正当这些新的疫苗不断被批准的时候，几日前在英国首次发现的传染力更强的一种新冠病毒新的变异病毒株亦都在全球各地被发现。巴西一个实验室在星期四表示，日前巴西发现了两种英国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促使到它热带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敦促增加隔离措施。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巴西通报了超过55000宗新的病例，近1200人死亡。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官员在12月3号宣布，该个变异病毒已经在该个州南部城市圣地亚哥出现。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则是在上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就通报，该州发现了这种新变异的病毒株。科罗拉多州是美国第一个测得新变异病毒的州，而另外一种的变异冠状病毒则是在南非被发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中国之外，疫情期间利用数字技术跟踪病毒接触者的国家并不少见。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七月底的一份报告，全球当时已经有差不多50个国家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数字追踪，包括民主国家在内。下面我们会讲一篇年终报道，新冠时代的数字监控要申明还是要私隐，欧美国家的艰难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随着疫情的发展，英美德法等欧美国家亦都陆续推出疫情追踪软件，不过同中国以及一些东亚国家不同，这些软件都不是强制性的，公民可以自愿安装使用。以美国为例，从5月开始，苹果和谷歌两大科技公司就已经开发出追踪系统，但由于对隐私权的担忧，到接近年底的时候，美国陆续才有20多个州启用了这款的追踪系统。系统主要运用现有蓝牙技术接受资讯并且进行储存，如果手机用户发现确诊，可以从记录之中找出曾经接触过的人，并且匿名上传资料来到通知其他人。如果用户不想被追踪，可以随时删除手机程序。另外，用户的个人资料不会被储存到中央的资料库，所以除非用户自愿否则，即使是国家卫生部门亦都没办法获得相关的资料。马里兰是目前推出电子追踪系统的美国24个州之一。马里兰州卫生部负责疫情追踪的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凯瑟琳·弗尔德曼对美国之音说，自从11月10号推出马里兰新冠疫情警报系统， 截至12月21日，馬里蘭大約有134萬嘅人自動選擇啟動同安裝咗疫情警報嘅程序，佔馬里蘭人口嘅22%。大約有7000名確診患者亦都通過該個系統分享咗佢哋嘅資料。佛爾德曼承認通過數字技術追蹤接觸者，確實比傳統憑藉人力嘅接觸追蹤更加高效。但如果患者唔願意喺手機上面分享自己嘅病歷，政府亦都唔能夠強求。佢話：如果被測試到陽性，患者唔願意通過手機提醒其他人，政府都會做乜嘢咧？不過佛爾德曼聽起嚟並唔失望，佢強調數字追蹤只係傳統手段嘅補充啦。牛津大學在5月8日在科學雜誌上面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一個區域之內只有 60% 的用戶都是使用該個 App 才能夠有效地追蹤病毒的傳播的路徑。但是美國的華盛頓州最近的一份報告說，只要下載程式的程序的用戶，它的用量達到 15%，聯合傳統的手段就可以將感染率下降 11%， 單憑 15% 的下載量亦都會有助於疫情的降低。美國其他安裝了追蹤程序的州和馬里蘭的情況類似。阿爾伯特·福克斯·卡恩是總部設在紐約的非營利組織監控技術監督項目的總幹事，該組織反對大規模的監控技術的使用。他對美國之音說，這一顆基於藍牙的技術確實為隱私提供了另外一層的保護，但是還是會令到一些人擔憂。他說如果某個應用程序確實可以挽救生命，他會自己安裝，但這些也都只是因為他的特權對於他的很多客戶，尤其是那些涉及刑事案件或者是非法移民來說，隱私權衡可能會大大不同。他進一步解釋說，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可以會暴露大家生活之中最私密的地方，包括實踐的信仰的方式、政治活動、生殖保衛甚至戀愛伴侶等所有的方面。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希望的保留的生活的方式，隱私保護住大家按自己的意願生活的能力，而不是單單是大家希望被全世界看到的生活。民眾的使用的滲透率和活躍度不高，亦都是很多歐洲國家正是面臨的困境。歐盟在2018年通過的最嚴的個人隱私保護法案，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更是歐洲各國政府實施數據追蹤的障礙，同美國的程序一樣，歐盟很多國家程序的所有數據被加密保存在用戶的手機上面，除非得到用戶的同意，政府機構沒辦法獲得訊息。但即使是這樣，大部分歐洲人亦都不願意下載追蹤軟件。今年6月，德國政府推出了一款旨在給民眾分享檢測結果提供追蹤的手機軟件的新冠警報，結果推行3個月之後發現沒什麼人用的。截至9月中旬，該程序在德國下載量超過了1800萬次，但僅有75萬人分享了他們的檢測結果，佔總人口的 9%。可能是因為受過專制獨裁的統治，德國的隱私保護法在全球最為嚴苛。德國衛生部長賢斯斯潘曾經建議考慮借鑑南韓的方式，授權官員用手機數據來到調查病毒傳播鏈，但相關的法案遭受到批評，最終被擱置。法國推出的第一個防疫追蹤軟件阻止病毒命運亦都類似。法國政府的報告說，跟蹤應用上線的20日之內，下載量僅是190萬人，低於全國人口的 3%， 一共只有14個人收到過新冠警報。英國的情況好一些，英國9月24日推出追蹤軟件，到了10月2日，英國衛生部才宣布軟件下載量終於突破1400萬次，英國的人口是6600多萬。德國、英國目前疫情惡化，在德國面臨第二次封城的時候，德國有民眾對政府的機械強調個人數據隱私的做法提出疑義。德國之聲記者阿斯特蒂德普蘭格12月20日發表評論說，疫情之中保護生命比保護數據更加重要。他在批評之中呼籲德國政府仿效亞洲的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做法。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並沒有提到中國，在亞洲、南韓、新加坡、台灣都在用數字技術追蹤可能的病毒接觸者，很多措施亦都是強制性的。這三個國家的成功時常被用作反證，用來反駁中共所說的只有中共才是 領導抗疫的榜樣。不過同中國的健康碼不同的就是，這些國家的技術主要是用來進行接觸追蹤，並不限制一般民眾的出行。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今年8月的一份報告，在對全球的數字監控模式做了比較之後，發現中國病毒追蹤的手段最極端，是在所有公民進行監控的基礎上進行的。在談到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的疫情的監控的時候，文章說這些政府亦都盡可能照顧民主價值，除了高效檢測之外，數字化監控被認為是南韓最有效的抗疫的武器之一。今年2月，南韓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啟動紅色預警之後，根據2015年為應對中東呼吸綜合症修訂的法規，授權衛生官員使用安全攝像頭、信用卡的記錄，甚至汽車的和手機的 GPS 數據來到追蹤病人的行動。政府在官方網站公布已經確認病例的行蹤，方便居民查詢密切接觸的情況。政府在披露確診者的時候隱去姓名，只是用代號，只是顯示他們的性別和年齡的範圍，避免透露更多的個人的訊息。另外，南韓政府要求進行自我隔離的人必須下載居家隔離安全防護的程序，如果病人冒險脫離隔離的狀態，他亦都會向官員發出警報。疫情的早期，台灣要求所有進入台灣的旅客實施14日的隔離，並且對隔離者建立電子為例智慧監控系統，政府利用手機定位掌握民眾的行蹤，譬如居家隔離者擅離處所，系統就會同步傳送告警簡訊給當事人、警察等相關的單位，以確實掌握相關人員的行蹤。但是台灣警方亦都只是會得到被傳送的電話號碼，並無其他的資料。台灣政府拒絕使用人面識別系統，台灣亦都研發了藍牙疫情追蹤程序，但是政府表示只要疫情可以控制就不會使用這樣的程序。新加坡應該是最早開發和推廣用藍牙信號自動監察身邊疫情應用程序的國家。新加坡在3月20日開發了一款名為合力追蹤的應用程序，在谷歌和蘋果公司元首推出藍牙接觸追蹤之前，後來政府又發放了合力追蹤攜手防疫器。合力追蹤程序和變攜器的工作原理和歐美的藍牙追蹤的類似，只是新加坡會將用戶的數據儲存在一個中心數據庫裏面，如果有人被確診，新加坡衛生部將會訪問該數據並且得以追蹤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不過必須得到用戶的同意。在程序推出之後，新加坡政府一再強調個人信心不會洩漏。雖然是這樣，人權組織仲係對全球日益擴張嘅數字監控表示咗擔憂。早喺4月份，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 Access Now 隱私國際同其他103個組織發表聯合聲明，呼籲各國政府喺利用數字監控技術對抗新冠病毒疫情嘅時候，應當尊重人權。呢啲人權組織話，數字科技有可能幫助對抗疫情，保護民眾的安全，但是前提是各國政府在運用這些工具的時候必須遵循人權的準則。人權組織提出了政府監控需要滿足的8個條件，包括對監控設有期限的限制、持續時間以防止疫情具有必要性為限，以及範圍和用途應有限制，僅是限於用應對疫情，以及確保收集到的一切個人的數據受到充分保護等等。紐約監控技術監督項目的卡恩在接受 C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他擔心政府習慣於監控之後很難放棄已有的監控的手段。他指出美國911恐怖襲擊之後採取的一些監控手段到目前還在使用當中。有調查顯示面臨生命安全的時候，更多的人選擇容忍監控。卡恩又說，當大家允許大規模監控的時候，它會侵蝕開放、多元化和民主社會的最基本的方面。以上是美國之音私人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6月底，中國通過了香港港版國安法，針對過去一年香港抗議行動中的領袖以及民主派人士的打壓隨即升級， 其中一些核心人物先后被捕或被定罪，包括黄之锋、周庭以及黎智英等。接着下来，我们会讲一篇的年终报道，回应中国加紧打压香港民主人士，加拿大将会加快接收香港移民和难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报道。
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做法破坏了一国两制。加拿大移民难民公民部部长马可曼迪西洛11月底宣布，会在2021年新年过后实施专门针对香港的移民及难民新政策，为香港人提供更便捷的来加拿大学习、工作和移民途径。不过香港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尤其是针对香港的难民申请者。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警告加拿大不要庇护香港人，认为这个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他甚至表示，如果加方真正关心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真正关心在港30万加拿大护照持有者的健康与安全，以及大量在港经营的加拿大公司利益，就应该支持中国政府为打击暴力犯罪所做的努力。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最近宣布新政策，鼓励香港居民前来加拿大计划，为香港学生和青年提供快速来加工作或学习的许可，比如新开设的一项为期三年开放式工作许可，令过往五年中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接受过专上教育的香港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伴侣有机会来到加拿大，因为签证许可是开放式的，这些人可以在抵达加拿大之后再找工作。同时新的政策还规定，已经在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的香港人可以通过快捷渠道申请永久居民身份。黄卓贤女士是加拿大香港联盟的创办人以及行政总监，这个机构的宗旨就是在加拿大为香港人自由与权利呼吁。她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表示，这一项新政策是支持香港人的第一步，非常好，但她涵盖的人群不够，加拿大可以做得更多。黄卓贤表示，这个政策是不全面的，他没办法解决香港人面对的更大困难，那个就是政治迫害。这个政策非常专注于经济与学术移民，使他们更加容易可以留在加拿大，是在这里争取精英人才。但是他介绍说，香港现在真正需要帮助的是一些没有能力支付来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的高中生，或者是年纪稍长的一些人。黄卓贤还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加拿大采取旅行限制，今年一整年那一些迫切需要离开香港的人没办法离开。他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措施，减少难民申请过程中的积压，加快程序。目前的信息显示，大约有50名香港抗议者正在加拿大申请难民。加拿大现有的政策规定，难民申请者都需要进行遣返前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评估没有过关，申请人被禁止在12个月内重新提出评估申请。但在这一次推出的新政策中，政府称香港的局势在恶化，因此取消了12月的时间限制，让香港难民申请者可以尽快得到重新评估。同时香港人亦都可以通过加拿大现有的政策申请难民。温哥华的移民律师科兰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政府依然在观望。他说他觉得加拿大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只需要耐心等待，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北京如何对待香港人。如果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针对香港人，渥太华改变政策可以让更多香港人来到加拿大，如果北京继续采取稳定香港局势的策略，加拿大可以保持现在的计划。科兰德表示，香港局势紧张之后，他收到的代理香港人移民案例包括了各个年龄层的人，其中以家庭团聚和个人移民申请为主，这个涉及到个人的考量和长远的家庭计划。加拿大皇后大学的客座副教授赖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加拿大政府對於香港難民申請者不會坐視不理。賴小剛說，加拿大一向的外交政策就是低調，他是做而不說。此外，加拿大本身就是個難民國家，對難民有天然的同情。比如你離開香港到了加拿大，加拿大還會拒絕你嗎？不會的。香港國安法通過，抗議港人普遍感到恐懼。黃卓賢介紹說，目前的香港參與過抗議的人普遍感覺擔心害怕。他說，香港政權看似正在追究那一些之前表達過支持民主理念的個人，他們既針對最激進、最強烈表示反對的人，亦都開始針對曾溫和表達支持民主的抗議者。蔡卓賢介紹說，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政府從使用警方暴力鎮壓轉變為看不見的壓制，包括取消課本中的敏感內容、捉捕年輕領袖人物，或者是宣布要逮捕一位美國公民等等。這一切都是因為香港在變化，街頭抗議已經不被允許，目前他們正在捉捕和指控抗議者。從2019年6月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到今年反對香港國安法的一系列抗議行動中，已經有超過10,000名香港人遭到過逮捕，其中有2400多人受到正式指控。而且抗議者擔心，在國安法實施之後，對他們的指控罪名會更加嚴重，刑期亦都可能增加。而在今年10月份，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做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有 43.9% 的香港人打算移居他國，稱沒有打算移民的只佔 46.8%。 在移民目的地這個問題中，選擇加拿大的佔 9.3%， 排在英國 32.8%、 澳洲 16.6%、 台灣 10.7% 之後。在回答為何移民這個問題時，不滿特區政府和特首高官、政治不穩定以及香港人權狀況、言論與新聞自由喪失，排在之前三位。科蘭德表示，目前他還未有看到來自香港的移民潮，但未來的五年會如何，他無法回答。其中一個重要的不確定因素是北京跟著下來怎樣處置香港。加拿大與香港的歷史淵源，加拿大始終對香港給予特別的關注，在香港國安法實施、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以及逮捕著名抗議人士等事件發生後，總能夠聽到加拿大政府的抗議之聲。而兩地關係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二戰時期的香港保衛戰。1941年，加拿大應英國要求，派遣近2000名士兵增援駐守香港的盟軍。誰知道他們抵達三個星期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年的12月8日，日軍發動對香港的進攻，12月25日死傷慘重的盟軍投降。到了1945年二戰結束時，這一批加拿大士兵之中戰死或者在被俘後死亡的人數達554人，其中有303名士兵被安葬在西灣國商紀念墳場。直到現在，香港民眾還每年會在這裡舉行悼念儀式。賴小剛博士認為，加拿大和香港之間有很深的歷史淵源，首先是雙方與大英帝國的親密關係，再有的就是這個是一段鮮血凝集的友誼。香港淪陷後，有不少香港難民抵達加拿大，其中就包括了後來成為加拿大第26任總督的伍冰之。1941年兩歲的伍冰之隨著父母來到加拿大。此外，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到1997年香港回歸的這20多年間，尤其是六四事件之後，興起港人移民加拿大的又一波熱潮。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和東岸的多倫多是香港人移民聚集的兩大城市，目前有300,000手握加拿大護照的人生活在香港，香港亦都被稱為亞洲最加拿大的城市。而加拿大亦都是英國之外香港移民最多的國家，雙贏還是三贏。今年是加拿大與中國建交50年，但兩國關係跌入了底谷。除了孟晚舟和兩位加拿大麥克事件之外， 香港問題勢必亦都會成為加拿大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科蘭德認為，對於加拿大這樣一個移民國家來說，放寬來自香港的移民與難民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他表示，這一次希望移民加拿大的港人識英文，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支持民主，有生意頭腦，很容易就能夠融入加拿大社會，他們是一股人力資源。科蘭德甚至認為，中國政府對於麻煩製造者離開香港亦都會感到高興的，所以這個是個三贏的局面。而賴小剛博士認為，中國今年對香港的政策令其失去了香港這樣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橋頭堡。美國之音記者劉潤賢加拿大蒙特利爾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馬杜羅非法政權的管理不善和腐敗令到委內瑞拉陷入該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人道、政治和經濟危機。美國已經向委內瑞拉境內外的委內瑞拉民眾提供了幾億美元的援助，支持救助努力，但是提供人道救援往往是短期救助，美國需要長期解決方案的新想法。為此，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洲開發銀行推出共同改善挑戰賽倡議計劃。美國國際開發署全球發展實驗室前執行主任哈里貝德說，這項挑戰賽的倡議是開放創新的又一個應用，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以就任何種的話題提出想法，以爭取幫助委內瑞拉境內外的委內瑞拉人民。全球發展實驗室作為民主開發創新局的一個部分，正是轉變成創新科技和研究的樞紐。貝德說，經受過生活在委內瑞拉的創傷、困難和缺失，隨後又逃離這個政權，並且試圖在外部找到臨時生存方法的人，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個人經驗來到開發想法，並沒有任何開發機構能夠具有考慮這些想法的知識或者能力，因為做這件事的人不是他們，只有委內瑞拉人的生活經歷才能夠轉變成為他們自己創造的想法。貝德說，這些獎勵令人振奮的地方是他們可大可小。貝德又說，他們正是從事清潔水源等的項目，他們創立這些數字論壇幫助民眾找到親人，他們創立論壇幫助民眾根據所在國家的規章來到尋找就業，他們遷移到這些國家尋找安全，幫助他們的家人。作為共同改善挑戰賽倡議計劃的一部分，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委內瑞拉國內外的委內瑞拉民眾以及該地區各地的巴西、秘魯、哥倫比亞和美國團體的開展合作。美國開發署的代理副署長約翰·巴薩在10月末宣布了美國國際開發署最新的撥款對象。他說，他今天高興地宣布，美國國際開發署根據共同改善挑戰賽倡議，將會向委內瑞拉、智利和哥倫比亞國內的三個新項目提供$1,000,000。這些新的獎勵將會改善成千上萬人的生活，亦都令到美國國際開發署和美洲開發銀行的支持項目總數增加到19個，而且未來還有更多的獎勵。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2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2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